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 FM104.9 江苏故事广播的孙主编说军事节目，我是扬子晚报军事专刊环球博览的主编孙小伟。今天我给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述的军事故事是危险的胜利号冯玉祥之死的故事，作者彭华。直到9月2日的早晨，黑海航运局才开始探究无线电静默的原因，并请求出海的轮船和沿途的港口留意该船的行踪，但没有人与胜利号取得过联系，也没有听见过 SOS 的信号。航运局感觉事情不妙，连忙向黑海舰队求援。之后，几架海军航空兵的飞机被派到了海上。当天晚上的9点钟，一位飞行员在空中报告说，在雅尔塔东南70海里处发现了已被烧焦的胜利号，轮船的周围还有5条载满人的舢板。接到了通报以后，救援队立即从费奥多西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出发，火速奔向了出事的船只。胜利号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苏联官方后来的说法是，9月1日13时，胜利号班轮驶经新罗西斯克之后，继续驶向了奥德萨。当天的天气不错，可谓风和日丽。舰船将驶向终点，代理放映员、无线电技师科瓦连科决定将电影胶片收拾一下，以便在靠岸以后将影片送回文化基地。为此，他叫来了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请他在放映完毕以后帮忙缠胶片。电影胶片平时是存放在船中部的一个小库房里，它的旁边是一些新近设立的3等客舱。电影胶片一部分装在铁盒子里，另一些准备倒片的胶片则敞开放在了桌子上。除了许多部电影胶片以外，这座库房里还存放了大约有2000张的留声机唱片。在用手摇装置倒胶片的过程中，因机械部件的摩擦而蹦出了火花，进而引起了胶片起火。火星又引燃了旁边放着的胶片，火焰几秒钟就充满了整个库房。见身上的衣服也被点燃了，斯克利普尼科夫赶忙跳出了库房，反身关上了库房的门，并一边高喊救火，一边向走廊的另一头跑去。此刻库房内炙热的气流冲倒了房门，灼热的火焰吞噬着走廊的地毯和胶合板的舱壁，强烈的气流裹挟着火势沿走廊到达了软梯旁，火焰顺着软梯进入了上一层甲板的前厅，从那里又进入了2个垂直的楼梯竖井，并以极大的吸力迅速升至最上层的船桥。几分钟内，火焰就包围了轮船的中部，包括领航室、驾驶室、电台室、船长和领航员休息舱。随后，火焰开始四处扩散，旋风般的蚕食着沿路的住所，冲击着救生艇甲板，并逼近货舱和轮机舱。 值班保员韦杰涅耶夫被火焰包围以后，从无线电室的舷窗跳了出来，还没能来得及发出救援的信号。船长得知了此情形后，命令以备用电台发出 SOS 信号，但可惜他已在领航室被烧毁了。过了一段时间，停手的船铃才向全船发出了火灾警报。接到火警以后，在轮机长兹沃罗波的带领下，轮机班的人员在机器旁用水龙顽强地堵截火势。在火势刚起时，就有部分的船员开始抢救乘客，一些救生艇和舢板被放入了水中，大多数的妇女和儿童被放入了五条舢板，并把船划到了安全距离，男乘客则在船上帮助灭火。经过全力的扑救，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船虽能独自航行，但损伤却十分惨重。在轮船中部的上层建筑和驾驶桥楼，所有的木质壁板完全被烧毁了，金属壁板和构架则已扭曲变形，散布甲板上的所有餐厅、沙龙和其他的舱室皆被烧毁，其他各层甲板的客舱、沙龙、餐厅、船务场所也遭到了损坏，船头的货舱被火化点燃，幸好灭火及时，火势才没有继续扩大，但大部分旅客所携带的物品已难以挽回。轮机舱不透水的隔墙发挥了作用，顽强地把火焰挡在了舱外，才使船头和船尾得以幸免。除去物质的损失之外，火灾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在烈焰袭击客舱的最初几分钟内倒下的。全船有40名乘客在火灾中丧生，两名乘务人员也被夺走了性命，一位是水手斯克利普尼科夫，另一位是身着新潮尼龙服装的餐厅女服务员贡阳。在死难者中有19名为妇女，15人为16岁以下的儿童。9月3日，当救援人员靠近事故船时，船上的大火已基本被扑灭了。9月5日，胜利号驶入奥德萨港，获救的乘客被转移到了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轮船上。在对火灾事故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还提出，火灾也有人为破坏的可能。调查人员推测，在亚历山大港口有大量的乘客上船，一些破坏分子可能乘机混入其中，从而蓄意引发了火灾。这个假设的依据是，这批遣返回国人员上船以后，在船上的不同地方都发现了一种块状的物体，像是某种矿石，它们在燃烧时可以放出蓝色的火焰，并能达到很高的温度。苏联国家安全人员涅普里亚辛当时也在船上，他出于职业的习惯拿了一块去琢磨，但他本人也在火灾中丧生了。也许是由于普利亚辛已死，调查机关并没有按人为破坏说继续追查下去。在司法部门经过反复的调研，最终认定火灾的主因仍是电影胶片起火，因此编外放映员 科瓦连科、船长帕霍洛克两名船长助理佩尔舒科夫和纳伯金、电台台长韦杰尼耶夫，甚至岸上的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吉亚克和船队调度员涅菲多夫都被收监。调查前后持续了大约5个月。黑海航运局海事检查长、著名船长格里戈尔也被请到了法庭作证。1949年2月8日，苏联最高法院水运庭专程赶往了奥德萨开庭审理。庭长乌斯片斯基会同各检察员和律师，就火灾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对胜利号船上的领导人员提起了诉讼。在当时的那个年代，世界电影业普遍使用的是硝化纤维素胶片，它除了柔软可塑、图像清晰之外，还有一个要命的缺陷，就是易燃。因为化学成分与火药十分的接近，当把这种胶片加热到40度时，它就会像火药一样猛烈地燃烧。当时的老放映员时常开玩笑地说，只要太阳光一照，都能把它给点燃了。鉴于这种情况，当年制定了极其严格的防火规范，因而法庭指出，火灾的起因是船上的指挥人员和编外放映员的人为过失，是其粗暴违反了防火安全规范的恶果。在不完全否认胶片因摩擦起火的判断的同时，法庭还得出了另一个推断，火灾跟死去的水手斯科利·普利科夫有很大的关系。法庭经过调查后确认，在此次航程起航前，在明治船上只有一个可存放8部电影胶片的专门储藏室的情况下，船长帕霍洛克和消防助理纳伯金竟无视安全隐患，一下子就接收了41部的宽胶片电影，并将这些易燃的胶片放在了不具备防火条件的下层甲板的客舱之间。斯科利·普利科夫是放映员科瓦连科叫来帮助导片的，但这名水手对电影胶片的常识却一无所知，而身为船上的消防负责人纳伯金既没有让船员进行过消防演练，又对违反消防安全的现象不闻不问，许多船员竟然连灭火器都不会用。因火灾让苏联政府极为的被动，法庭对火灾的直接责任人给予了重判，纳伯金被判处监禁25年，船长帕霍洛克和放映员科瓦连科为15年，政工助理佩尔舒科夫10年，报务员韦杰涅耶夫8年，岸上人员应属间接有罪，所以进行了从轻处罚。黑海航运局电台台长特列基亚克被收监2年，船队调度员涅菲多夫在原单位劳动改造1年，并扣除期间25%的薪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法院在调查的过程中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胜利号从纽约出发前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在胜利号即将离港前，纽约当局做了个奇怪的决定，要求对胜利号进行全船消毒。 尽管船长提出了强烈抗议，全船的船员还是被迫在旅馆里住了两天。美国人强行登上了胜利号以后，他们的行为并无人监督。此外，一对准备离开美国的苏联外交人士夫妇发生了争吵，女人叫喊着不愿回国，执拗地跳窗而逃。美国人马上把她救起，并严密地保护了起来，而她的行李此时已装上了轮船，恰恰位于轮船中部那个起火的位置。最为蹊跷的是，在胜利号实际发生火灾之前，美国的广播电台就提前播报了火灾的消息。当斯大林得知了冯玉祥遇难的消息时，他正在黑海边休假。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毋庸置疑，您是正确的，在亚美尼亚的移民中有美国的情报人员，是他们在搞破坏。在随后的几封电报中，他又陆续汇报了所采取的措施，并说已下令特工机关深挖间谍的行踪，但巴尔并没有找到更多这方面的后续信息。因战争造成大量的减员，战后的苏联急需大量的劳动力，政府不仅临时废除了死刑，还号召侨居国外的人回国参加建设。1945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一条命令，让流亡海外的亚美尼亚人重返故土。从1946年到1948年，遣返苏联的亚美尼亚人就超过了10万人。但在胜利号发生火灾之后，苏联部长会议于1948年9月14日做出了停航的决定，完全彻底地阻断了亚美尼亚人的返乡潮。遭受火灾的胜利号被修复以后，仍旧行驶在黑海航运局各条国内外的航线上。到上世纪的50年代中期，它仍被视为该局最好的海船之一。一直到1977年，胜利号的名字才被从船队的花名册中删去。
热烈祝贺孙主编说军事栏目顺利开播。
大家好，我是闫维文。
小伟，感谢你宣传我们国防建设，宣传我们人民解放军，我支持你。
好，今天的孙主编说军事就说到这里，我是孙小伟，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将给大家继续讲述精彩的军事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再见。